孙膑兵法25将败心得。此篇文章论述的仍是统兵将领的品德修养和指挥素质，但和前面两篇文章不同，它是从反面为将领设镜，把可能招致失败的种种缺陷错误一一列出，足以让将领们以以为鉴。这篇论述实际是前两篇的继续和补充，孙膑把将领们常犯、易犯和可能犯的错误分门别类的列出来，竟达20多种，可谓十分详尽、十分具体，可见孙膑对此研究很深，分析很细，也说明了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。孙膑最后警告说，将领的毛病越多，失败就越多。细读孙膑所列各项，可以说是条条都是致命错误，一条也犯不得。东晋末年，刘裕带兵去征讨向南侵犯的南燕，当时南燕君主是慕容德，在位7年，死后其兄长的儿子慕容超继位。慕容超宠信公孙武隆，而对亲族十分猜忌，曾屡次对他们加以诛杀。他还派部将领兵侵入河南境地，掳掠数千男女，到淮北大肆抢掠，捉走阳平太守和济南太守。刘裕调集大军经沂淮河入泗水，到达下邳后，留下船舰辎重，领兵徒步向琅琊进军，所经过的地方筑城并派人守卫。随着诸将中有些有不同看法，拦住刘裕的马进谏。燕人听说我军远道而来，我料定他们不敢与我军交战，然而如果他们据守大岘山，实行坚壁清野，我军无处得到粮食，必将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，那将如何是好？刘裕笑着说，诸军不必害怕，我早已摸透了燕人的脾性，他们生性贪婪，从来没有长远打算，只图尽力，只知掳掠。他们退走时舍不得毁掉禾苗，而且他们会认为我们孤军深入必定难以持久，所以他们只需退守广固便可无事。我据此分析，他们不会据守天险，而且当我军进入大岘山时，他们一定会大出意外，惊慌失措，我们还愁不能攻克敌人吗？我现在就和大家约定，我们只要奋勇上前，一定可以灭掉燕贼。刘裕吹着众人昼夜不停地进军，而南燕皇帝慕容超果然如刘裕所料一般，不听公孙武隆的计谋，放弃大岘山天险，只去加固都城，整备车仗兵马，等着决战。刘裕带领军兵过了大岘山，仍然没有燕兵出现，知道自己所料不错，不禁举起手来指着天说，我军幸亏得到老天爷保佑，能够轻松地过了这处险关，消灭贼虏便在此一举了。当时慕容超任命公孙武隆为征虏将军，带领部将及50,000步骑军兵屯兵临凶。听说东晋大军到达，慕容超又亲自率领40,000步兵和骑兵出来接应。慕容超让公孙武隆到离临城渠40里的巨灭水去守卫，待公孙武隆到达该河岸边时，晋军前锋已经到达，两军相争，燕军抵挡不住，往后退去。晋军有4000辆战车，分为左右两翼，徐徐推进，直达临渠城外10里。慕容超带领所有的军兵前来，两军展开一场恶斗，战了一天，仍是旗鼓相当，未分胜负。刘裕的一名参将向刘裕献计，现在燕军全体出动前来迎战，城中必定空虚，将军为什么不派兵抄小路去袭击敌人城池呢？这就是当年韩信破赵用过的妙计啊。刘裕连声称好，当即派兵数千，由2名大将率领，绕过燕军后面，前去袭击临渠城。此时城内只有老弱残兵守卫，城南有一营垒，也不过军兵1000名，遭到晋军的突然袭击， 哪里有抵抗之力，晋军轻易占领了临渠城。慕容超得知临渠城池已失，大吃一惊，便不顾燕军大军，单人独骑跑了回去。燕军失去主子，顿时大乱，纷纷逃跑。刘裕挥兵追击，吓得慕容超马失前蹄，摔下马来，差一点被晋军捉住。亏得公孙武隆替他换了一匹马，保护他得以逃脱。慕容超拼命逃跑，跑回广固城中，尚来不及整顿人马，晋军已经追到了，突入了外城。慕容超和公孙武隆退入内城死守，晋军猛攻，一时未能攻下。刘裕便下令筑起长围困敌，堡垒高达三丈，还有三道堑壕相连。一面派人招降远近人众，选拔贤德之人加以任用。当地汉族和彝族人士都很高兴，很拥护刘裕。慕容超困守孤城，万般无奈，派尚书郎张刚夜里追出城外，向秦国救援。救兵没请来，张刚却成了晋军俘虏。刘裕大喜，亲自为张刚解绑，赐酒压惊，张刚便归顺了刘裕。慕容超没有派来秦国的援军，却见到张刚站在晋军的楼车上劝降，燕军大为惊恐。慕容超派人向刘裕求和，刘裕斥退了来使。慕容超无计可施，第二次派尚书令韩范去向秦国求援，秦国自己尚且吃紧，哪里派得出援兵，只派了一名使者去威胁刘裕，要刘裕退军，秦军的十万铁骑将来攻打晋军。刘裕很清楚这是虚声痛喝，便怒斥来使，你去向你的主子姚兴传话，等我平定青州之后便要去晋函谷关了，如果姚兴想早死，那就让他快点来吧。张刚善于制造攻城器具，刘裕便让他设计监造，果然十分巧妙，攻城之时可以保护自己不受损失，便能登城。韩范见孤城难守，也投降刘裕。刘裕让韩范到城下招降守将，城中军民更加失去了信心，陆续出城投降。刘裕见时机成熟了，便发起了总攻。南渊尚书乐寿见势不妙，便开城迎进晋军。慕容超带领数十人马逃跑，不到一里路就被晋军捉回。征服南燕对刘裕来说是知己知彼，算度精准，用兵得当，而在慕容超来说却是犯了几个大错误。首先是残杀亲族，不得人心，其次是南征掳掠，行为残暴，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是放弃天险，退守孤城，第四是只图尽力，没有远谋，把粮食留给晋军，第五是盲目出战，没有后援，第六是一旦失败只顾自己逃跑，导致全军溃乱，这诸多错误使他败得很惨。